由于当地物价相当便宜，因此每月所发卢比足够吃饭了。七少俊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对我说，
那个时候我们吃饭吃得可好了，每天都是两荤两素。
瑞丽出产大米，与瑞丽毗邻的露西，也就是现在的芒市遮放，更是以出产贡米而闻名。即便是雷云厂这些来自江南鱼米之乡的员工，也对当地的大米赞不绝口。胡立昌先生回忆说，
我第一次吃到了那种大米的滋味，每粒大米饭饭粒儿长有一厘米，直径啊有三毫米，亮晶晶的饭粒儿香气扑鼻，还没有等菜炒好端上饭桌，这一碗米饭就已经滑溜溜的吞下肚子里去了。
陆子维先生也在回忆录里谈到了初到雷允时的情形。
我们安置好行李，厂部接待员请我们吃饭，特别关照饭不能吃得太多，以免吃坏肚子。呵呵，因为这饭呀，又香又软又爽口，这三八两口的就是一碗饭，简直都不用小菜儿了。
然而1940年10月26号之前，雷允的生活真的如世外桃源般风平浪静轻松惬意吗？
事实上，从到雷允一开始，中航厂员工和家属们就面对着死亡的威胁，只不过这种威胁并非日军的轰炸，而是致命的疾病。
瑞丽地处热带，是疟疾高发地区。1939年初建厂时，一部分员工先到了雷允，住在茅草屋内吃大锅饭，后来宿舍建起了一部分，又接来了第一批家眷来厂。
当时还没有自来水，家属挑溪水或是接雨水饮用。这一时期，员工和家属患上疟疾、伤寒、痢疾的很多，甚至出现了令人谈之色变的黑水病，也就是黑水热。
所谓的黑水病，其实就是由于恶性疟疾导致患者肾脏损伤，疟原虫造成溶血，使血色素进入尿液中，造成尿液呈暗红色乃至黑色，因此也有人称之为黑尿病，严重的会导致死亡。汤一新先生回忆说，
当时住在我家隔壁的木工车间的徐福林技师，他有个4岁的小女儿，很可爱，她就是死于疟疾的。
厂里的一位职员沈文禄也是因为患上了黑水病去世的。
齐少俊先生告诉我，黑水病只要一得上就没救了，不过好在当时工厂里有药，又有自己的医院，医生是美国人。七老说的美国医生显然就是指西格雷夫大夫。
在滇缅地区行医多年的西格雷夫大夫对治疗各种热带病颇有心得，他在自传中曾经专门提到治疗黑水病的两个关键点。一，早期发现治疗很重要，在尿变黑之前就开始治疗的话， 治愈率很高，一旦尿变黑了，患者就很难幸免了。二，用阿地平和新生凡纳明治疗，一定不要用奎宁。
西格雷夫大夫加盟雷允职工医院后，经他治疗，患者皆脱险得救。这之后，他还制定了预防疟疾的办法，规定所有员工家属只要一到雷允，必须连续服用防疟丸三个月。此外，还给所有员工家属注射了预防针。
1940年夏天，雨季来临时，更可怕的瘟疫到来了。先是缅甸境内与瑞丽隔江相望的木姐地区发现了鼠疫，雷云厂的一名工人刚好在木姐住了一晚，不幸染病，很短的时间里就在雷云去世了。雷云很快也发现了死鼠，恐慌迅速蔓延。
厂里停了工，西格雷夫大夫组织医务人员成立了防疫队，厂方命令所有员工都不许任意行动，在飞机跑道上搭起消毒棚，让员工和家属携带随身衣被到棚内逐一进行消毒，对所有员工住宅喷射消毒剂，并把所有储藏食物的竹棚和可疑的宿舍工棚纵火焚烧，大规模灭鼠。
李威采访戚少俊先生时，老人家回忆起当年的这场大恐慌，仍心有余悸。
啊，太可怕了，闹鼠疫，可不得了啊。我记得当时把我们都吓坏了，怎么办呢？我们的东西都拿去消毒，人呢都要洗澡，是加了药水给我们洗澡，冲来冲去的。出来之后呀，我们就到另外的地方去了，挨着工厂有一个小山坡，我们呢就住在小山坡上的子弟学校里，那时候学校也停课了，那里离厂区不远，很近的，有些人住在那里很久了，我住的时间不太久。我还记得我和蔡增建在小山坡上，我们俩人说着话，他呢说帮我搬家，搬到他们那儿去住，就在厂区附近的山坡里面，说那儿有很多栋房子，都是毛竹盖起来的小房子，一个房子可以住七八个人，一栋一栋都是分开的，不像以前大家伙集中在一起住了。
除了灭鼠消毒，医院还为所有的员工家属注射了疫苗。西格雷夫大夫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光是疟疾、痢疾和伤寒，就已经够雷允医院的工作人员、医生和护士们忙了，所以我把难堪的护士们也带了过来。我们给40%的人注射了3毫升剂量的疫苗，其余60%的人都注射了5毫升的疫苗。厂里的人全都打过预防针后，我们给周围村寨里的人也接种了疫苗。我们继续捕杀老鼠，从他们的脾脏和骨髓里提取图片进行化验，直到雨季结束，工厂里再没出现一例疫情。
有意思的是，在经历了这次大恐慌之后，厂里 忽然开始流行穿长筒雨靴，据说传播鼠疫的跳蚤跳不到长筒雨靴的高度，所以可以预防鼠疫。这样一来，在雷允即便是不下雨，也到处能看到穿着长筒雨靴的员工和家属。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华语世界流行起这么一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雷允重新建厂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厂面貌一新，规模比笕桥时大，设备也比笕桥时完善，从各方面汇聚来的人才也比以往更多了。尽管地处边陲，但日常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也都还不错。特别是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能够在大后方远离战乱，安居乐业，已是相当不易了。
自1938年夏天撤离汉口以来，几经辗转，厂里停产了几乎一年时间。如今，经过全体员工的努力，居然能够在雷允这片当时被视为蛮荒之地，建起了一座近代化的飞机场，所有人欢欣鼓舞的心情可想而知。为了支援抗战，航空救国，全厂上下对工作的热情也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在这一片兴旺昌盛景象的背后，我们不得不说，雷允时期是整个中央飞机制造厂历史上面对各种矛盾冲突最多的时期。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本就已摇摇欲坠的传统农业社会体系受到更为猛烈的冲击。在这种巨大的震荡之下，各种社会矛盾变得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尖锐。雷允这块弹丸之地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自从在雷允建厂以来，各方面蜂拥而至的人越来越多，不安定的因素也越来越多。雷允地处边疆一隅，员工们的业余生活难免单调，时间一长，各种不满情绪也滋生出来。
中航厂早期的中国员工大多来自上海和江浙地区，比较抱团。到雷允后，从仰光招来了不少缅甸华侨，很多都是广东人。
那个时代，青帮、红门一类的帮会组织在中国民间社会非常盛行，雷允厂自然也不能免俗。仅上海江浙籍员工中就有三个不同的青帮组织，与广东籍员工里的帮会分子时常发生冲突。
有一次，水电车间的一名工人，同时也是厂里上海人一个青帮组织的老大庄金生，与修机场跑道的缅甸华侨工人打架，把其中一名广东籍工人的头部砍伤了。对方迅速召集来一伙人马，庄金生见寡不敌众，竟然鸣响了水电车间的汽笛。厂里的工人们不知所以，一窝蜂涌了来，对方误以为庄金生纠集来了这么多的帮手，自认倒霉跑散了。
不过自此之后，厂里的上海帮就与广东帮结下了宿仇，时有打架斗殴之势。
1940年8月，厂里从香港招收了一批工人来，这批从香港来的广东籍工人数目不详，不过据现有史料记载，仅从香港远东航空机械学校招来的学员就有21人， 其中包括马耀球、沈传、黄振凯、温祥和等。
这批香港来的工人到雷允后，厂里的广东帮声势愈盛，与上海帮形成了剑拔弩张之势。据当时为了与广东籍工人打成一片，主动搬到广东工人宿舍里去住的胡礼昌先生回忆，
有一次当我们睡得正香时，宿舍里突然紧张起来，广东工人们用木棍、钉刺当武器，轮流巡逻，还布置岗哨。上海帮那边以庄金生为首，也进入了紧急戒备，如临大敌似的。据说国民党党部警卫大队还在中间真枪实弹地执行了肃静戒严，一有风吹草动立刻鸣枪镇压。
然而厂里不论是上海、江浙籍贯还是广东籍员工，不少人还是非常理性的。从香港来的广东籍工人温祥和先生到雷允后不久就调往雷允厂在缅甸巴莫的站点去工作。出于对帮派冲突的反感，他曾表示，这次调到缅甸我是很高兴的。浙江籍的胡礼昌、陈庚良还主动地搬到广东工人的宿舍里去住，与广东籍的工人关系融洽。在多方的协调下，事态逐渐地平息下去。
在雷允，劳资双方的矛盾也变得尖锐起来。在1939年6月到12月间，因为生活待遇等问题，厂里先后发生了3次罢工事件。初到雷允时，水土不服，疟疾横行，与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又不通，购买食品货物又只能用缅甸卢比，生活上诸多的困难迫使工人们希望待遇能够有所改善。
在汉口时成立的工人组织中非业余社，这个时刻站了出来，成为领导罢工的核心力量。第一次罢工持续了3天，全厂停工停产，工人们都聚集在厂监理处门口。中非业余社的工人代表娄月炳、魏应鹏和胡礼昌当面向雷允厂的美国高层领导陈情，中方高级职员汤明盘充当临时翻译，最终厂方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为每个员工增加3个卢比的伙食津贴。这样工人学徒们每月的伙食津贴从12卢比增加到了15卢比。
第二次罢工还是因为待遇问题。当时厂方雇佣了很多印度、缅甸的汽车司机，完全用卢比结算工资。中国工人们要求与印度、缅甸司机同工同酬，于是再度罢工。事先，工人们进行了周密的组织，各个工人宿舍都推选出代表，有叶树森、胡礼昌、金国庆、金晓峰、王文虎等。这次罢工时间最长，持续将近1周。罢工最后以双方妥协告终，厂方答应员工可以用当地无法使用的法币兑换5个卢比的外汇。